我来给大家，我昨天这2天在讲到一个主题，但是昨天半夜没有睡好觉，然后神就给了我今天早上的这样一个感动我希望我能够把他给我的今天早上给我的信息，让我能够分享出来。约翰一书4章有这样讲到：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神就是爱。住在爱里的，就是住在神里，神也住在他里。这样，爱在我们里面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知道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如何。我们知道，因为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爱里边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含着刑罚，惧怕的人是在爱里没有得以完全。这个第一句哈，就让我深深的想到哈，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了。我们认识神啊，让我们跟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包括所有的关系哈。里边有了一个本质上的差别，因为神就是爱。我们的父母可能我们有爱，我们说这个人有爱心，我们对某的哪些宗教，我们就会觉得惧怕，对吧？所有的宗教里边没有一个概念是用阿爸父那么亲切的。阿爸父是在以色列人当中是小孩叫爸爸，有点像我们叫什么daddy 呀，像这么亲切的语言来形容父亲的哈，在旧约的时候也没有，但新约来到的时候，神当讲到天父的时候，他就用了一个非常非常亲切的，说我们可以叫阿爸，对吧？阿爸父啊，他自己也是这么称呼他，保罗也是这么称呼。我们的心跟我们的同命证，我们可以讲我们的神是阿爸父。当我们想到父神的时候，哈，我们都知道神是爱，我们也因着爱，我们信了耶稣。但是我在这个陪伴有些姊妹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会发现很多弟兄姐妹哈，对神的爱体会的不是那么真切。我们对神的诫命，我们体会的很真切。我们知道我们要做个好基督徒，但是我们却真的是对神那个对我们亲自的那种怜爱，那种真的是爱我这个人，或者你知道神爱世界上所有的人，神爱世人，但是神真的爱我这个人，不是每个人都体会的那么清楚。我觉得这也是神在圣经里哈，是那么热切的想告诉我们。他是何等的爱我们，他甚至拯救以色列人，他也是从慈爱开始的，听到他们的呼求，对吧？然后呢，纪念亚伯拉罕的约，然后才把他们带出埃及，才在西乃山给他们立约。他不是先立了约以后才带他们出埃及的。神就是爱，他的本质，他所有的一切出发点，包括他的惩罚，包括公义的彰显。包括甚至我们最认为那个最残酷的天堂、地狱的这样一个差别，也是出于神的完全的公义和他完全的慈爱。我们知道，现在世界上把神很多的爱已经扭曲了，是没有原则的爱哈。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因此而不敢去相信神对我们是那么样的怜爱。这里说神爱我们的心，他没有说。这里神爱我们的爱，为什么呢？他讲到那个心呐，神的心是爱他的孩子的。所以约翰说，我们知道这种知道不单单是我信仰上的知道，而是我亲身体验过，这个爱在我身上是真实的，我也信他，我也真的是体验过他，经历过他，这个爱在我们身上是多么的真实，他的救赎是多么的完全。圣经上用有几个方面哈来讲神对我们的爱，他第一个讲到就是约，这个约对我们很熟悉。以色列人，神给以色列人立约，神给甚至我们在学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讲到跟那些欺骗他、 的基遍人也立约，对吧？跟那个哈拿也立约，给那个拉合也立约，然后不灭他哈。但是你知不知道，到新约的时候，主耶稣用他自己的救赎把我们救赎回来，他跟我们每个人都立了一个约。这个约啊，他是用什么形式的约来表彰他这种坚韧，不把死连死都不能改变的这种约呢？我们叫盟约哈，跟世界上的合同不一样哈。他用了一个圣经上用一个非常非常以人最人的关系当中最最亲密的一种约的关系，就是婚姻的关系来描述我们跟他的这种约，他对我们的约，就是我们都知道婚约是什么，一生一世，直到死不会改变。对吧？当然，现在离婚呐、啊，或者世界上各种这样的思潮，把婚姻变得是很轻忽的。但是最终神的本意，婚姻就是这样的永恒，永远到死都不会改变的，不是人能守约。但是你知道吗？当伟大的神他跟我们立约的时候，他就把自己一个永远不会背弃自己的神。然后永远发慈爱的神，永远不会离弃他所爱的人，这样的一个约，放在了我们这些小信常常会背叛，甚至不知道他的爱，甚至没有能够有能力持守他的爱的这样的人的身上。他说什么呢？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以慈爱吸引你，这就是我们的父神。他爱。当我们被拣选的时候，那一刻起，他就立定了心志。他不是他立定了心志，他这个约就保证了我们在他的这个约里边跟我们的关系是一个不可以动摇。即使我身体上不是即使我背信，他也不背信吗？就是不管我们当然讲的这个不离不弃的爱，不是说我可以离开神，神就不管怎么样都爱我，不是那个意思。就当我们跌倒的时候，当我们走远的时候，他会用慈生爱所再把我们。当我们有回转的心的时候，他把我们拉回来。当你任何的时候，这不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真实写照吗？当我们多少的时候跌倒，我们多少的时候觉得信不下去了，但是神给我们点，让我们起来，因为神可以有能力保守我们，让我们在他里边，然后把我们保守到至终。践踏的为止，这个约不是我们有能力持守的，是神他跟我们立了约，不离弃我们，用他永远的慈爱来吸引我们，把我们带到最后，然后他的约永远不改变。我们在世上可能我们很少能够体会这样永远不变的爱，我们多少的婚姻哈，今天听到这个离婚，每天听到那个离婚，然后我们觉得很多世界上就不用说了哈，那些看起来都是很美好的婚姻，哎，特别是这个明星那个明星哈，今天很恩爱，明天又离婚了，前面信誓旦旦的在婚礼上发了誓约，没有几个月就离婚了，这些很正常，让我们看到人的约是多么守不住，对吗？可能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觉得我们的婚姻当中，也没有爱。彼此都是不爱的，对吧？或者说都是我们都在期待对方能够我改变什么，然后我才来爱。我们都是有条件的，我们甚至也渴求。我虽然没有什么爱，但是我也渴求从对方身上能够捞点什么爱。可见对方呢也是很贫穷，也给不了我们。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时候，我们多么绝望啊！世界上哪有一种关系，包括甚至父母的关系？包括最亲的夫妻的关系，我们何尝在里边能够找到一点让我们可以完全满足的爱？既或有，我也可以告诉你，那天我也告诉一个姊妹说，你即使得到了你丈夫所有的爱，但是你内心仍然会不满足，因为你内心的爱只有上帝才能给你。那与其这样，我们有真的体会到上帝那无尽的爱吗？如果你没有这个爱，在你的心里做这个源泉，你是被人深深的爱着的这样的一个事实，一个泉源，你怎么有能力去爱别人呢？但是上帝他是爱，他是个爱的源泉，他跟我们立了约， 就让他的全源、他的医治、他的大能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源源不断的展现出来，给供给我们，我们可以随时的去依靠他。这是神，他跟你我之间有一个约，他不撇下你。你不要对我自己，有时候我自暴自弃，自哀自怨。但是神说，你是我的孩子，我永远不会撇下你。不管人把你撇下如何，我不会撇下你。所以，我们跟神之间有这样一个约。第二个关系呢，上帝用人父母之间最亲密的一种关系来表达他对我们的爱。他说什么呢？在以赛亚书，他这样说，他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惜她所生的儿子吗？既我忘记，我却不会忘记你。”神不仅是纪念他跟你的约，他说你的强援，我把你的名字刻在我的手掌上，你的强援藏在我的眼前，是什么呢？还有一句在生命记上有这样说哈，他说耶和华的眼目从岁首到年终，常常看顾那地，看顾谁呢？你可以说看顾那佳美之地，但是呢，神的眼目常常在我们的身上。他不仅是爱你，他给你守约，但是他的怜爱，他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自己的孩子。他说，即使他用一个最亲密的关系，是妇人怎么能够忘记吃奶的孩子呢？世上可能，人际关系当中最亲密的阶段就是吃奶的孩子跟妈妈。我们当中很多做妈妈的哈，我们特别能够体会这一点。孩子长大了，现在我孩子长大了哈，我不是总像他小时候总是想到他，但是我会为他祷告。但是呢，我不会像小，因为最让我惦记、最让我疼爱的时候，就是他们那个吃奶的时候，我们抱在怀里的时候，对吧？抱在怀里的时候，我们都有体验哈，那是我们心里最疼爱、最可爱的时候。我记得，他们小时候，婷婷小时候。因为三米小时候是跟我们一起住的哈，还没有这么深的感受。婷婷小的时候是住在她自己睡，住在另外一个房子。每天早上我一看到那个 monitor 有点动静的话，我就去过去。当我看到她，她冲我一笑，反正眼睛还没有睁开哈，就这样跟我一笑的时候，你知道我的做妈妈的心是什么呢？呀，我的心都化了。我觉得呀，当然我知道她不是天使哈，我觉得天使也当时的感觉，觉得天使也不过如此哈。当然，那是母亲的一个虚假的感受。我也知道我孩子是一个罪人哈，但是我讲的是母亲的一个心理的那种感受。当他看到那个吃奶的孩子，他也不会说话，他完全依赖你。当他翻过来醒过来，眼睛看到你的时候，那一刹那哈，我就想到，就这一段经文，就让我有了那样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呢？有了那样的一个想法，天父看我也是如此啊。你知道吗？天父看你也是如此啊，而且他时常在关注你。我孩子在我们身边吃奶就是那一段，对吧？长大了他就开始淘气啊什么的，我们就不会像小时候那样的有那种怜惜和疼爱的感觉，需要保护的感觉。但是天父却说，你在我的心目当中，永远都是一个母亲对吃奶的孩子心里所那样的一个爱恋，那个怜爱在他的心里，所以他在乎你的每一个笑，每一个哭。他说，即使哈，我想没有一个吃喂奶的父母亲会忘记自己吃奶的孩子，对吗？但是神就把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也说到里边，他即使你那样的一个母亲，他会把自己的吃奶的孩子给忘掉了。我现在还没有看到哪一个母亲把自己吃奶的孩子给忘掉的哈，但是呢，神说即使有那样的母亲把他忘掉了，但是我却不会忘记你。我不知道当你想到这些的时候，你永远被他铭记在心里。他说我把你的名字刻在我的手掌上，那是什么样？你是我眼中的瞳仁，这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爱，一个对一个人那样的一个执着的爱， 不离不弃的爱，深深的爱在心里，不是因为他是什么样的人，而是他是我的孩子，我把他放刻在我的手心上，刻在手心是什么？我常常可以看到，他是铭刻在手心，洗也洗不掉。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就是被天父这样铭刻在他的手心，而且你所有的一切藏在他的面前，他没有忘记你，他不仅没有忘记你。他是那样用慈爱的双眼在望着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过这样的爱哈。如果你没有体会过这样的爱的话，就像刚才我们读的约翰一书所说的，你就会害怕，你就会有惧怕。他说，爱里没有惧怕。如果你不知道你人在世上哈，我们原来读那个心灵盼望里边，他讲到人生命当中三个所需要的基本的特质，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有，这是才能成为你自己哈。一个是爱，一个是安全感和价值感哈。所以爱、安全和一个价值感，这些都跟爱在一起。如果你不知道有一个人是这么，这伟大的神是这么爱你的。这么强有力的一位全能的神是这么的爱着你的，你会害怕。你爸爸妈妈再爱你，你也会害怕。你再爱你的孩子，孩子也会害怕，你也会害怕。我们越爱孩子，我们越害怕，对不对？我们怕他出现什么样的状况，我们不是常常担心吗？因为什么呢？我们有惧怕的时候哈，证明我们里边对神的爱体会的不完全，认识的不够。我常常为什么会讲到这一点呢？我最近听了以前有人讲，他说呢，神对他来讲哈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很严苛的神。我们常常可能也认为神是不闻青红皂白，然后喜怒无常、冷漠、很刻薄，动不动就生气、发火什么，就是会挨打的那种哈。很真实，姊妹就告诉我说，她说我生命当中不敢要什么很好的东西，有什么好东西到我身上，发生什么好事到我身上，我第一个是害怕，害怕什么呢？他不是害怕什么哈，他说我害怕神会把我的东西拿走，他说我总觉得我做不好了，我做的不好，神就会处罚我，我也知道有一些姊妹、弟兄姐妹哈，当生命当中一发现什么难处或者危难的时候呢，他们就想到什么呢？就说，哎，第一个想到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儿了？上帝处罚我，在偶像崇拜当中常常是这样，对吧？我知道我们原来一个邻居，当他家里发生什么有难的事儿的时候，他就马上会去庙里，很快去啊。供点什么或者拜点什么哈，这样他说这样我就平安了。这个事儿就是我没有做什么事儿，我没有做好什么事儿，然后呢，这个事儿发生在我身上，肯定是我什么亏欠了哈。你知道那种偶像崇拜心里是多么的惧怕呀？我在想哈，我们的神，他是威严的神，但是他不是那种高高在上。冷漠的看着你每一天，手里拿个棍子，然后说：“我看你今天做得好不好？做得好，然后鼓励一下，甚至也不鼓励，应该的。做得不好，当就一棍子打过来的。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心里对神也有这样一个错误的印象呢？你一旦得到什么好东西，你就会把神，怕神给你拿走，或者有一些人会觉得说，他甚至谈恋爱他都会很害怕。”因为呢，他觉得当他去爱一个人的时候，那是神所嫉妒的，神就不会让他好过就是了哈。你说我们对，这是信主的人的想法啊，我们对神的爱的想到我们的神，跟神自己对他儿女爱的本性相差多远呢？如果我们心里有这样的害怕哈，证明我们对神的爱认识的还不完全。那我们对神认识的爱还不完全，还导致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会活在律法里边，我们只能对我们自己也是非常严苛，我们不能逾，就是 规规矩矩的。我不是说遵守神的律法不好，但是如果你产生了一个惧怕在里边，总是怕自己做错，怕神处罚的话，这个对神的这种爱是不健康的。我们也不希望我们的孩子在我面前整天怕得要命，对不对？我们希望神让孩子知道是孩妈妈是爱你的，但你做错了我会管你，但是我是爱你的，不是说我不想让你好过，我就是想严苛你的，对吗？所以爱没有惧怕，你要不知道爱的话，你就会有惧怕。你要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活在这样对神的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当中，这个惧怕哈是非常可怕的。那你怎么想到他的面前来呢？这么可怕的一位神，你怎么会想说像刚才约翰一书当中讲到的，他说我要住在神里边，神也住在我里边，多害怕呀！我记得上次师母讲到诗篇139篇的时候哈，他讲到说你我坐下，我起来都躺着哈。我们当中很多人就会想到说，我在慕道班也讲这个的时候，我问他们，如果有一个人这么每天这么看着你，想着你。盯着你，你想什么他都知道，你说什么都知道。他们说好可怕，好可怕。为什么会害怕？因为你不知道看着你的是谁呀，你不知道看着你的是谁呀，对吗？我们，我在国内挤公共汽车的时候，以前哈，那最没有信主之前，因为那个贼很多嘛，小偷很多，所以上车之前要先环视。环视一圈，环视一圈呢。如果你看到哪个人的眼神盯着你，然后给你对视了一下，其实你心里是非常可怕的。我就要赶快转移一个地方，离他远一点哈。你就看到人的那个防范心理哈。如果有人这么盯着我，一定是不怀好意的。但是我今天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那你起来，你坐下，你躺卧，检查你的，你在远处他看到你，你没有出声，他就看到你，你前后左右都环绕你的那只手，那双眼睛，那个心是一个慈爱天父的心，是一个爱你的天父的心，你知道吗？你在他的这个眼光下，你被他这样的爱着，你安全吗？你觉得安全吗？你还是觉得可怕呢？你真的是体会到你有这样的一位天父。感谢神，在路加福音啊，11章，天父也是这么对他的，对对对，这是讲的祷告哈。他讲到这样一段话，他说：“你们，第9章到第13章说，你们虽然不好，你们在世上哈，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况且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这是马太福音说好东西要给他的人。那路加福音是说，你们祈求我就给你们，寻找我就寻见，叩门我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为他们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有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求鱼；反给他蛇当鱼呢？求鸡蛋，反给他鸽子呢？这些东西哈，求鱼给石头，求饼给石头，求鱼反而给蛇，求鸡蛋反而给蝎子。这个蝎子和蛇都是伤害人的哈。证明那个心哈、啊，对有人来求这样的去反馈他，那个心一定不是良善的心，对吧？一定不是良善的心。他说：“你们虽然不好，他这个不好是什么呢？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没有什么爱，但是我们不好，我们也不会这样的对待我们的儿女，对不对？只有害人的人才会这样对待人，求鱼给蛇，求鸡蛋给蝎子。”求饿了，你很饿了，我就给你石头。没有这样的人，除非你很恨这个人，对吧？但是呢，天父说，你即使再不好的父亲，你再是再不好的父母，你都不会这样对你的孩子，对吗？ 那天父就这样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会拿好东西给你的儿女，那么一点点的好东西给你的儿女，那个你力所能及的拿出来一点点，你可怜巴巴的拿出来一点好东西给你的儿女，你能给的就那一点点给你的儿女。说但是天父却把不是把更好的那更好的给你吗？”在诗篇84篇这样说：“天父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为正直的人。天父记得吗？天父没有留下一样的好处不给那些行为正直的人，没有留下一下好处不给他的儿女。他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了他的儿女，他自己给了。”他说：“岂不把圣灵给了他所爱的人吗？最天地间有很多很好的，我们求很多很好的，神也给了我们很好的。但是神说，最最好的就是我自己，他把圣灵赐给我们。他说，我世界的父亲不好，但是我不是那样的父亲。那样的父亲不好，还知道爱自己的孩子。我这样的父亲，我是什么样的父亲？我把我自己给了你。”如果哈，今天你会觉得天父给我的这个不够，天父给我的那个不好，天父这样对我不公，为什么让这个处境临到我？我告诉你哈，你要是真的认识天父的爱，在他的救恩里边认识他的救赎，他把他的儿子给你，我可以说到有一天你到天堂，你问神这句话的时候，神会跟你怎么说呢？我已经把我所有的都给了你。把我自己都给了你，把我的命都给了你，我都不知道我还有什么可以再给你的了。我想，我的孩子，他们要我能给他的东西哈，我会给哈。如果有一天他妈说，他要跟我说，妈，我要你的命给我吗？我也会犹豫啊，对吗？但是我孩子不会那么问。我们能给孩子什么呢？都是我们仅有的能有的。所以圣经上才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儿子就为我们死了，天父的爱从此向我们显。谁为我们死过呢？我们的爱真的是很有条件的，超过那一点我都不干了。我就知道在夫妻关系当中吵架的时候哈，我跟周牧师有时候以前吵架的时候，压力很大的时候，我就去找他，我说你要在这个事情上表达出你们的爱哈，我需要你的帮助。他也很崩溃，他就跟我说：“我没有爱了，你去找神吧，说你找师母辅导你吧，我没有爱了。”哎呀，我当时觉得好绝望啊！圣经上说，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为妻子舍命吗？对不对？我在想说，那不是要舍命吗？其实那个舍命容易哈。可能讲的我们为他死，可以容易，但是你看我们要他一点爱都要不出来的时候，连舍命都给不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心里当时就觉得说，好绝望啊！这么亲近的关系，这么亲密的关系当中，你要一点爱都要的那么可怜啊！然后呢，感谢主，感谢主。当我转向神，当他转向神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两个都有爱了。我也不是整天抓着他，要非得让他给我一点爱，可怜巴巴的像乞讨一样的。但是天父，他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足以满足我内心所有的空缺。那当这个爱源头在我的心里，跟在曾牧师心里的时候，他的爱也多起来了，是这样的哈。所以我就想跟大家说，天父没有留下一样好东西不给我们的，所以只有这样的爱，才在希伯来书才跟我们说，你可以希伯来书4章这样说哈，你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什么意思呢？你可以任何的时候，任何的需要。在任何的情况下，都来到施恩宝座面前，来到神的面前，他要把他所有的要给你施恩惠、蒙怜悯、做随时的帮助、能力、恩惠、安慰、爱、医治，所有的都在他那里边，他要给你。 如果你不知道他是对你存着这样的一个心的话，你不会认为他的宝座是施恩的宝座，你只会认为他的宝座是审判的宝座。你不会认为那个宝座，神以马内利的神可以住在我的心里，可以这么亲近的与我同在，圣灵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才知道，才能够明白神是什么样爱我们，对不对？所以圣灵，这是最大的礼物，神赐给我们的爱的凭据就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今天你缺乏爱吗？你不知道神的爱吗？你没有体会过，可能你一生都在为别人付出，没有人爱你。可能你付出了，别人也忘恩负义，你会觉得我好冤枉。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哈，你可以去信赖你的神。你没有依靠过谁，你可以没有爱过谁，没有被谁各位爱过。但是今天你可以依靠你的天父，他是这样的爱你，这就是他为了来救你。你可以来跟天父说，我愿意来认识你。这个不容易哈，很多人啊，我自己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我知道依靠，但是怎么靠我不知道。我很想依靠，经过了很多年。那天有个姊妹还跟我说，原来这么多年我都是背着一个担子坐在神的恩典的车上，是我自己扛着的。这么多年不知道怎么放下来。在马可福音当中哈，也有这样的一个记事哈，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父亲他的儿子被鬼附了哈，然后呢到耶稣面前来求耶稣，耶稣他就跟耶稣他讲了他所有的情况以后哈。他就跟耶稣说一个这样的话，他说啊，他流着泪。耶稣说，他就流着泪，他就跟耶稣讲了他孩子的情况以后呢，他就跟耶稣说，他说你能做什么？就求你怜悯我，帮帮我们吧。他为什么这么求呢？第一个，他怀疑耶稣到底，因为他看了很多的医生，也看了很多的人，能不能有人救他，他也不确定。那他即使找对了人，这个人爱他吗？愿意为他做这样的事情吗？他对耶稣的全能不太确定，对耶稣对他，即使能，愿不愿意帮他，他也不确定。所以他说：“你若能做什么，就求你怜悯我，帮帮我们吧。我现在就是我，你能做点啥就做点啥，我只能求你怜悯我，帮助我。”他求他怜悯他，帮助他，但是不能确定耶稣就能怜悯他，帮助他。但是耶稣对他怎么说呢？你若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耶稣给了他一个肯定，但是你要信，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哈。但是这个父亲立马就哭着，流着泪，立刻流着泪说什么呢？我愿意信。最可贵的是后半句哈，但是我信不足，我信不来，我有一部我很想信呐，但是这个难处太大了。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在这样？难处太大了，我信不来。求你帮助我，求主帮助我。他没有说，神啊，你看着办吧，你能帮就帮，帮不了就算了。他也没有说，你到底爱不爱我呀？你要爱我，为什么你不帮我呢？他没有这些，他知道他找到一位可能可以医治的，但是呢，他不确定，他也想相信，因为他孩子难处太大了，他就说。我想信，但是我也有信不了的那个部分，我也有信不来的那个部分。我求你来帮助我，好不好？我希望这也是我们今天我们的祷告。或许你没有经历过神的爱，或许你不相信神这么爱你，或许你从来也没有信过神可以在你生命当中能够如此的成为你生命立命安身的这样的一位伟大的基石。你不了解你的天父的心肠是何等的样的想，对你是怎样的心肠？当我们想到说，天父你是怎么爱我的？你爱我吗？你是怎么爱我的？我们如果对这个不了解的话，你可以今天来向天父，就像这个父亲这样求，天父啊，我不是在脑子里的信。我要真正进入到你爱的那个真实的那个关系里边，知道你是 爱我的阿爸父，让我心里充满了你的爱。我们可以跟你说，但是我爱不足，我还没有经历到，我求你帮助我，好不好？我这个就是给大家今天的分享。我自己是个没有父亲的人，我对所有的父亲的爱都是从天父那里学会的。我感谢神，当我真的知道天父以后，我才知道何为爱。我也可以说，在世上很难找到这个完全爱我们的人，但我们真找到，我们真知道，我们真体验到，我们是这样被救赎的人，我们就得以立命安身。在审判的日子，即使在最后死的日子，我们也可以坦然无惧。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叫你天父的时候，主啊，愿我们从心里发出对你的呼喊，也能够进入你的心，蒙你的悦纳。因为这是一个渴望你爱，也被你爱的儿女，从心里发出来的对你的呼求，阿爸父。还是以前很多的年岁当中，不知道父亲为何，这个称呼是什么样的意义？主啊，孩子感谢你，让孩子的生命当中能够真的知道天父是怎样的超越地上父亲的天父，那丰厚深沉无尽的爱，愿你赐给你每一个儿女。主啊，让每一个属于你的儿女在世上都能够知道天父你的爱。正因为有这样的爱，我们才可以说我也爱你。正因为有你这样的，知道你是这样的爱，我们才可以一直在这样的信仰的路上坚定的跟随你走下去。之所以有你这样的爱，我们才可以说主啊，我多想见你，我多想去崇拜你，敬拜你，在你的宝座前，我不想离开。像大卫说，我要世世代代住在你的殿中。如果你不是爱，我们怎么敢住在你的面前呢？我们怎么敢说我在你面前我是坦然无惧，我是被你爱的包围的呢？我们就想躲得远远的。主啊，你让我们心里有爱，让我们可以不惧怕你，让我们可以。因为不惧怕你，因为你的爱，我们可以不惧怕我们周遭所有的环境。因为有你的爱，让我们也成为一个可以爱人，也可以饶恕人的人。帮助我们，让我们爱，知道你的爱，让我们可以爱你。主啊，成为我们信仰过程当中一个焦点，知道神爱我，我也爱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